含冤的鳖狐。川东大娄山深处有个叫桂花岩的地方，那里住着一个姓周的草药郎中，他家有封刀接骨的祖传秘方绝技。到1949年的时候，在大娄山一带行医时，已是周家的第五代传人周书林了。那天周书林带着徒弟王成娃在山中采药，正巧遇上人民解放军的部队经过这里，向长江方向挺进，队伍源源不断。过了三天三夜，师徒两人回家的第二天，当地惯匪萧三麻子的队伍在离周家十多里的黑风坪袭击了解放军的收容队。事后得知，解放军的伤员几乎无一生还。这天晚上半夜时分，周书林被家里的小花狗的叫声惊醒，他举着灯笼打开门，忽见一个浑身血迹的人倒在墙角边。那人用微弱的声音对他说：“
老乡，你别害怕，我是解放军，遇到土匪的袭击，在这里休息一下，马上就走。”
听说是解放军，周书林立即熄灭了灯笼，警觉地听了听四周的动静，这才轻轻地扶起那个人说：“
你身上有伤，不能这样躺着，先进屋再说吧。”
周书林立即为解放军伤员做了检查，只见他的背部让弹片撕了一条5寸多长的大口子，都快露出骨头了。左臂中了一枪，只用撕开的衣袖在伤口部位绕了一圈，打了一个死结，血水仍然不断地在滴着。那解放军伤员蜡黄的脸上虚汗淋漓，牙齿紧咬着嘴唇，不肯发出一声呻吟。周书林打心眼里佩服这条硬汉，赶紧让徒弟取来手术工具和一印药物，在嘴里含上一口特制的药汁，轻轻地喷在解放军伤员的伤口上，血很快就止住了。过了不多功夫，脸色也开始好转，可能是紧张的心情放松了。只见解放军伤员一直紧握手枪的右手一松，竟然昏睡了过去。大约过了一顿饭的功夫，周书林为解放军伤员敷好药，用布条将伤口包扎妥帖，才将他摇醒。解放军伤员问周书林自己得去追赶部队，要怎么走才安全。周书林见到时间紧迫，说不定什么时候土匪会跟踪追来，就让徒弟王成娃抄山间的小路将解放军伤员送走，自己留在家里应付可能追来的土匪。解放军伤员万分感激，临走时说：“
感谢你们救了我，但我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可以送你们，就把这只水壶留下做个纪念吧。”
他说着就取下身上的水壶，这是一种部队里用的水壶，褐黄色，用一指宽的带子系着，可以背着，它的形状像一只鳖，所以民间称为鳖壶。周书林知道士兵离不开鳖壶，便推辞道：“
人有急难帮一把，是我家的祖训，这壶我不能要。”
解放军伤员执意说：“
这水壶值不了什么，抵不上你们对我的情谊，就算做个纪念，请你千万别嫌轻微了。”
周书林不好再推辞，只好收下，送走解放军伤员和徒弟王成娃。既已经叫头遍了，周书林心里一激灵，抓出一只大公鸡提到离家一箭之地的天坑边，一刀宰了，撒了一地鸡血，随即又掀起一块石头，在撒过鸡血的地方碾压一遍，然后把石头滚下天坑，这样使天坑边的草地上留下一道明显的痕迹。周书林回到家里，望着桌子上的鳖壶想了一阵，找来几张油纸，严严实实地裹上三层，藏到一个十分隐藏的墙洞里，又在外面做了伪装，这才轻轻舒了一口气， 躺到床上迷糊一阵。周淑林起床不久，果然土匪便搜寻过来了，一共来了四个人，一个个凶神恶煞的，为首的一个脸上有一道紫疤，他用枪逼着周淑林，恶声恶气地说，
有一个共军跑到你这来了，赶快交出来，不然莫怪老子不客气。
周淑林立刻陪着笑脸回答，
老总们莫发火，那家伙中了你们一枪，昨天傍晚时闯到我这里，我本来想下了他的枪，也好到萧三爷寨子里去领一笔赏钱，不料见我要动手，那家伙拼命向外跑，我追到天坑边和他交上手，被我戳了一刀，结果他连人带枪滚下天坑，真可惜。
说着就领土匪们去看了现场，这天坑是当地有名的冰坑，悬崖峭壁，深不可测，跌下去哪里还有几个活路的。几个土匪没有看出破绽，便又到屋内搜查了一番，自然一无所获。最后周淑林给他们每人一块银洋，才把这几个土匪打发走。不幸的是，就在这天傍晚，王成娃送走解放军伤员后从大陆赶回来时，被设卡巡逻的土匪开枪打死了。日月如梭，星移斗转，1950年川东地区开始了侵匪反霸的斗争，那个紫色土匪被解放军剿匪队捕获了。紫巴土匪为争取立功，立刻检举周淑林，说是听周淑林的亲口所言，那个解放军伤员是被他戳了一刀后跌下悬崖死去的。这样周淑林成了谋害解放军伤员的杀人凶手。周淑林被捕后反复审查，没有确凿的证据，他本人又一直呼冤叫屈，于是他的案子就成了不明不白的悬案，公安机关只好将他关在监狱里监护。一晃到了1971年，那时正是深挖阶级敌人的疯狂年代。一天，周淑林的家被抄了，一帮人翻箱倒柜，砸碗掀盆，最后从墙洞里挖出了那只鳖狐，而且发现鳖狐上还刻着两个字，张胜。一把普通的军用水壶竟然在土墙里严严实实藏了22年，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吗？事情明摆着，那个被周淑林杀害的解放军伤员叫张胜，那把鳖狐是张胜烈士的遗物。几番拷打，几番逼供，要人证，当年的土匪紫巴还活着；要物证，刻着烈士名字的鳖狐铁证如山。周淑林就是身上长着100张嘴，也难以辩白这天大的冤屈。深秋的一天，就在张胜烈士的殉难地，当天那个天坑边，县里召开了严惩周淑林的宣判大会。眼看周淑林的脑袋就要落地，突然来了个救星。救星就是新调任到此地的省军区陈政委，他还兼任了省军管会的主任。这一次他到川东视察工作，偶然间听到鳖狐的案子，一个电话救了周淑林的命。第二天上午，周淑林连同那只鳖狐被一起送到了地区军管会，陈政委一夜没有合眼，早早地等在会议室里。他接过送上来的鳖狐，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就像捧着一个熟睡的婴儿，目光一下定在壶上张胜那两个字上，颤抖着手抚摸着壶身。在场的人发现他眼里有些湿润，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屋子里静得让人心头发慌。陈政委终于平静下来，扫视了一下屋子里的人，严肃地说，
周淑林不是杀人罪犯，他是功臣，但是水壶的主人不是张胜，也不是我，他的名字叫郑兴武。
在场的人听得目瞪口呆，全都伸直了耳朵听陈政委解说事情的真相。 陈政委的老战友郑兴武那时是团长。1952年，两人一起赴朝作战，在敌军的一次空袭中，郑兴武为了救一位朝鲜老妈妈，负了重伤。弥留之际，他突然拉着陈政委的手，断断续续地说着憋胡的事。以往，郑兴武曾多次给陈政委讲了他当年被救的经过，并深深地惋惜不知救命恩人的姓名和住址。此刻，他临终嘱托，要陈政委无论如何都要帮他找到这只水壶，要找到那位大娄山里的救命恩人。听到这里，在场的人全都低下了头，但是大家的心里仍有一个共同的疑团。何以见得周书林家搜出来的这只鳖壶就是郑兴武送的呢？陈政委知道大家心里在想什么，便接着说，这水壶上的张胜两字其实是这么个意思。那还是1942年的冬天，郑兴武带领他的排在义西的张集成功地伏击了日军的一支运输队，全排立一等功，上级从缴获的一批水壶里给他们每个人派发了一只作为奖励。郑兴武后来在他的水壶上刻上张胜这两个字，表示是在张集战斗的胜利品。听的人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他刻字的时候是借了我的军刀，所以除了郑兴武和我，没有第三个人能解释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陈政委说到这里，神色肃然，语气沉重起来。所幸的是，我们现在找到了他，避免了工作中的一次重大失误。我有一副对联，和大家共勉。陈政委说完，站起身，铺开一张纸，挥笔写下这样一副对联：人命光乎天，尤需谨慎，案情分如麻，切忌粗心。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